五张纸条。暴风雪袭来时，卡车却在茫茫戈壁滩中抛锚，天地间霎时昏暗混沌，只剩下狂风、雪尘与彻骨的酷寒，似乎连空气都冻成冰刃，嘶嘶叫着，从每个人的脖子上滑过去。六个人缩在狭窄的车厢里瑟瑟发抖，血和呼吸仿佛早已凝固，死神一步步迫近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恐惧，是一个很小的剧团，要去戈壁滩的深处慰问一支驻扎部队。六个人里年纪最大的42岁，是团长，年纪最小的18岁，是剧团新成员，他们是一对父子。六个人在暴风雪里坚持了一天一夜，周围除了风雪，连飞鸟都见不到一只。天气越来越恶劣，死神近在咫尺，也曾试图丢下车子徒步前行，可是这打算很快被他们放弃。走在这样的漫天风雪，几乎等同于选择死亡，挤在车厢里等风雪过去，或者被救援人员发现，或许还有一丝生还的可能。又熬过一天，风雪仍然肆虐，世界只剩一辆被埋起半截的卡车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假如黄昏以前仍然没有人发现他们，他们将会被无声无息地冻死在夜的戈壁滩。终于决定让一个人离开，徒步走进暴风雪寻找救援。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，假如运气好的话，假如那个人可以找到救援队并顺利返回，也许他们能够得救。团长宣布完这个决定，静静地看着每一个人，没有人主动站出来，都知道一旦离开车子，生命会脆弱的如同高空中落下的鸡蛋，留在车厢里的生还的机会远比一个人在风雪中独行要大得多。可是必须有人走出去，或者找到救援，或者在雪地里死去。车厢里死一般静，每个人都面无表情。团长看看儿子，儿子急忙低下头，他的身体是六个人里最好的，或许他不能找来救援，但他可以在暴风雪里走得最远，活得最长，他是寻找救援的最好人选。团长说，现在必须做出决定，选到谁，谁就走出去。仍然没有人说话。团长说，那么大家写在纸上吧，票数最多的人走出去。他掏出一张纸，撕成大小均匀的5个纸条，他将纸条分别递到5个人手里，说，写下来以后交给我。大家用冻得僵硬的手在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一个名字，然后将纸条小心地折好交回团长。团长将5个纸条依次打开，表情越来越严峻。纸条全部看完，他长叹一口气，把纸条递给他的儿子，他说，大家的意思改不了。儿子从父亲手里接过纸条，一张一张慢慢地看，看完抬头 看父亲一眼，再看其余每个人一眼，然后推开车门走了出去。他没说一句话，他的眼睛饱含泪花，他的表情很是壮烈，他深知走出车厢意味着什么。狂风裹挟着雪尘，刹那间涌进车厢，车厢里的温度骤然变得很低。再寻找他，风雪里只剩一个越来越小的暗灰色影子。他在瞬间将自己淹进雪的海洋。剩下的五个人缩在风雪里，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，等待被救，或者等待死亡。他们还是得救了，不是因为团长的儿子领回救援人员，而是因为暴风雪终于过去。被救直升机在空中发现他们抛锚的卡车，又在三个小时以后在雪地里找到团长的儿子。他走出去很远，那绝对是别人不能够达到的速度和距离。事实证明，他的确是六个人里面最合适的人选。他努力了，可是没有用，他没有完成任务。他不是神，他只是一位18岁的少年。人们没能将他救活，他的死去看起来毫无价值。整理遗物的时候，有人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五张对折的小纸条，五张纸条上写着五个不同的名字。洗手间里的晚宴。女佣住在主人家附近一片破旧平房中的一间，她是单身母亲，独自带一个4岁的男孩。每天她早早帮主人收拾完毕，然后返回自己的家。主人也曾由她住下，却总是被她拒绝，因为她是女佣，他非常自卑。那天主人要请很多客人吃饭，客人们出身上流，个个光彩照人。主人对女佣说，今天您能不能辛苦一点，晚一些回家。女佣说，当然可以，不过我儿子见不到我会害怕的。主人说，那您把他也带过来吧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情况有些特殊。那时已是黄昏，客人们马上就到。女佣急匆匆回家，拉了自己的儿子往主人家赶。儿子问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女佣说，带你参加一个晚宴。4岁的儿子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一位佣人。女佣把儿子关进主人家的书房，她说，你先待在这里，现在晚宴还没有开始。然后女佣进了厨房，做菜、切水果、煮咖啡，忙个不停。不断有客人按响门铃，主人或者女佣跑过去开门。有时女佣进书房看看，她的儿子正安静地坐在那里。儿子问，晚宴什么时候开始？女佣说，不急，你悄悄在这里待着，别出声。可是不断有客人光临主人的书房，或许他们知道男孩是女佣的儿子，或许并不知道。他们亲切地拍拍男孩的头，然后自顾方看着主人书架上的书，并对墙上的挂画赞不绝口。 男孩始终安静地坐在一旁，他在急切地等待着晚宴的开始。女佣有些不安，到处都是客人，他的儿子无处可藏，他不想让儿子破坏聚会的快乐气氛，更不想让年幼的儿子知道主人和佣人的区别，富有和贫穷的区别。后来他把儿子叫出书房，并将他关进主人的洗手间。主人的豪宅有两个洗手间，一个主人用，一个客人用。他看看儿子，指指洗手间里的马桶，这是单独给你准备的房间，他说，这是一个凳子，然后他再指指大理石的洗漱台，这是一张桌子。他从怀里掏出两根香肠，放进一个盘子里，这是属于你的，母亲说，现在晚宴开始了。盘子是从主人的厨房里拿来的，香肠是他在回家的路上买的。他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的儿子买过香肠。女佣说这些时，努力抑制着泪水。没办法，主人的洗手间是房子里唯一安静的地方。男孩在贫困中长大，他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房子，更没有见过洗手间。他不认识抽水马桶，不认识漂亮的大理石洗漱台。他闻着洗涤液和香皂的淡淡香气，幸福得不能自拔。他坐在地上，将盘子放上马桶盖，他盯着盘子里的香肠和面包，为自己唱起快乐的歌。晚宴开始的时候，主人突然想起女佣的儿子，他去厨房问女佣，女佣说他也不知道，也许是跑出去玩了吧。主人看女佣闪躲着目光，就在房子里静静地寻找。终于他顺着歌声找到了洗手间里的男孩，那时男孩正将一块香肠放进嘴里。他愣住了，他问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男孩说，我是来这里参加晚宴的，现在我正在吃晚餐。他问，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？男孩说，我当然知道，这是晚宴的主人单独为我准备的房间。他说，是你妈妈这样告诉你的吧？男孩说是。其实不用妈妈说，我也知道，晚宴的主人一定会为我准备最好的房间。不过，男孩指了指盘子里的香肠，我希望能有个人陪我吃这些东西。主人的鼻子有些发酸，用不着再问，他已经明白了眼前的一切。他默默走回餐桌前，对所有的客人说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陪你们共进晚餐了，我得陪一位特殊的客人。然后他从餐桌上端走两个盘子，他来到洗手间的门口，礼貌地敲门。得到男孩的允许后，他推开门，把两个盘子放到马桶盖上。他说，这么好的房间当然不能让你一个人独享，我们将一起共进晚餐。那天他和男孩聊了很多，他让男孩坚信洗手间是整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。他们在洗手间里吃了很多东西，唱了很多歌，不断有客人敲门进来，他们向主人和男孩问好，他们递给男孩美味的苹果汁和烤成金黄的鸡翅，他们露出夸张和羡慕的表情。 后来，他们干脆一起挤到小小的洗手间里，给男孩唱起了歌。每个人都很认真，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一场闹剧。多年后，男孩长大了，他有了自己的公司，有了带两个洗手间的房子，他步入上流社会，成为富人。每年他都要拿出很大一笔钱救助一些穷人，可是他从不举行捐赠仪式，更不让那些穷人知道他的名字。有朋友问及理由，他说，我始终记得多年前有一天，有一位富人，有很多人小心地维系了一个4岁男孩的自尊。